诸佛爪哇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升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所以我们那个进入听课的那个密码不是南无吗？南无的话本身就是有这个皈依或者礼赞两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纯粹学知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很多一般世俗的学校里面呢，就是学习知识。然后将来要做一些工作或者是这些来方便，所以这个当中的那种的态度呢，好像就是说，知道为主的一种的知识。我们那个不叫去学校修行嘛，去些学校里面呢就是学知识。所以知识和这种结果呢，就是可以变成相关的专业领域的人。或者是教授之类的，但是说从解脱的角度来讲的话，跟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学习佛法的时候，用同样的心理，说只是在学知识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不是在走解脱路，只是在就是远观这个，就是一些见解，一些修行的行为的这种的，就认知上面。就是了解到这么一些现象而已，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自己要修的这颗心呢，不是这外境，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心。所以每次都念诵的时候，皈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就是怎么讲呢？要皈依别的人的心怎么样的，而是每一个人要看自己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就是佛宝、法宝、僧宝这些方面有那种某一种的礼敬的心。如果你要走上这一条修行的道路，运用这种教法和正法，或者是说一种的理上的学习，当然是一部分，但是我们结合要最终来讲，是为了修行，要到达那个地方。这个到达的地方既是理论也是境界，既是修持也是这个境界，就修持有一个境界，所以先是认知的境界，然后是修持的，然后再会最终呢实现这个就是愿景的一个就是产生一个成就的这种的境界。所以就是我们说法本的话，不是一般的那种世间的生活的方法呀，做菜的方式、修车的方式那样的一种，怎么讲呢？它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对于心 现象，有根本的一个认知。不然我们有些时候人会想说啊，我现在知道的足以了解整个世界了。就不是说所有都了解，但是大体上面有一个布局和一个框架。然后一说到宗教的时候，那要马上要放到这个袋子里面。一说到科学的时候，要放到那个袋子里面。一说到某一种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学或者是绘画这样子的话，要放的，他就是总是想说要把一些学问呢，虽然有些可能不了解内容，但是要把它归类。那这个心你怎么归类呢？心就是你这些所有的学问和认知能知所知的一切的根本。所以这个上面呢讲的话，我们如果说其他的延伸的很多具体是有具体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如果说研究这种心智，或者是身心，那除了身心这些为主导的以外，其他的这些如果没不认识身心的话，其他的一些呢，就是基于这个身心来了解的很多东西，就是之分的这个认知。所以说我们很难说把佛法一定是放在某一个现有的框架的某一个角落里面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另外就是龙树菩萨，和印度那烂陀寺十七大版指他的那个七请呢，我念一下这里：恒念力重悲心所造作得正。得胜断正救护天之天，缘起与令有情度脱者，如日宣说能忍机首领，佛母密意离边真实意，善意甚深缘起理说明，理明说，依教明辨大乘中观鬼龙树菩萨足下我七请，其知心子善巧成就尊，达彼内外综艺大海岸。只守龙点顶，诸事顶七宝，圣天佛子足下我七请。诸圣密意究竟缘起意，唯有假名，唯有名，唯假有为名，甚深扼要处，明辨已登殊胜成就地，佛护论师足下我七请。这破事物，看这破尘世事物诸身边，尘许正量贡献于外境，创改此中一切般指达，轻辩论师足下我七请。今有以此缘起之因缘，尽灭二辩明辨中观理，善受深广显密圆满道，善显明善说月称我七请。悉有最胜大悲心佛道，以彼深广理论。诸多门，既与有福所化善说者，即天佛子足下我七请，随即创业二空中观鬼，善辩中观实量，诸理论，阐扬佛陀圣教与学语，精明如是论师足下我七请，离边中观见即二指观，通顺显密善修次通顺显密善事修次第，圣教无谬明始学于中莲花戒师足下我七请。此事随摄遍大乘经藏，善巧宏传遍示广大道，随教遍示为识之车轨，无住菩萨足下我七请。阿鼻七论直持二空轨。有今为识宗派善显示，普称第二辩智大智者，是今菩萨足下我七请。唯以世事理事佛经论，善巧宣说诸多量理门，是以智慧之言量理事，成那论师足下我七请。内外量力扼要皆通达，有今深广诸道有理论，令解最胜法理善受者。法称论师足下我七请，吾诸兄弟所传般若意，犹如远离二边中观鬼，点燃显明庄严论义句，甚解脱君论师足下我七请。多佛受记开演般若意，犹如慈尊护主起教授，明示三摩般若生教典， 舍利狮子，咸足我七情。善摄万藏律意，诸密意，随顺犹不善说别解脱。无谬善受坚稳甚至者，功德广浅我今作其请。三学功德宝藏得自在，并未令无垢律教恒弘扬。善解广大持教，善解广大教义持戒时，戒时功德广浅我其请。遍诸能忍教言深广轨，显明设为山三种师父道。流传圣教学于居恩者，尊者阿底下前我祈请。如是难瞻智者庄严罪，我看看，如是难瞻庄严智者罪，悉有善说源流出诸尊，坚固清净易于其祈请，自续成熟解脱其加持。通达激发道理二第一次，以四地正轮回还灭，正量引申三宝，坚稳三宝性，安立解脱道根其加持。欲求止息苦集解脱者，出离心即欲度众生，诸众生遍布十方悲心为根本，加持修成任运菩提心，极大车轨教点一切意，般若蜜多金刚乘身处。诸道恶要闻思而修持，亦或定界此心起加持。愿能世时善得三学生说正二教宣讲及修持，如此持守以及令遍布如诸鬼师令如诸鬼师于教尽奉行。以鬼师的一切教，一切极教皆有闻即思，讲修如日，如是度日断邪命，诸圣成就大师即增长，令兹南瞻大地恒庄严，愿以此去显密诸道义，诸道地二力任运一切种之位，速即证得殊胜佛果，为立住有情乃至虚空境。所以这个祈请文的话，以前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发过，其他有些人每次读一读，尤其是就是自己文思印度大班之大们的一些论点，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读来祈请。然后像龙树菩萨的我们学的中论的话，也是龙树菩萨本身教言很丰富，很多种的内容的教法，所以有些呢就是说就是给予某一种的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根据佛三转法论，就是初转二转三转的内容，龙树菩萨的就是著作也可以归类为这一类的，就是三层的内容当中。所以有一些是这种教言集的，就是这些是像劝诫往诵啊、亲友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所以这里面呢当然提到很多相层次的内容，但是很多也是说让了解到轮回里面这种人生的难得，应该这些珍贵的机会呢用于修行，这个珍贵的人生呢，所以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即便是如此珍贵难得稀有，但是也是无常，也是容易失去，也是幻变当中呢，就是说很难把握的一个珍贵机会。所以那如果没有把握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没有解脱，就是还是会继续沦落于轮回当中，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不由自主的受苦的一个轮回。所以身心的不同的层次的一些苦难，就是说这样子。那是不是就是既有了解到这个珍贵人生以及无常性以及轮回的痛苦呢，有没有一旬的这个 法则和道路可以去就是超脱呢？当然是有，不像受三恶趣的这种的痛苦这样子呢，就是也要了解说如何的积累善行啊，修持禅定啊这些，所以这方面的相关的教法，乃至于就是说解脱于轮回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就是说这方面的一些教诫吧，就属于是一类的。教法，那这个当中呢，肯定会有这种首先了解说，好像这时候呢，比如说从一般的角度来讲的话，并没有直接先开始开门见山的谈到无我，也没有这样子，而是说从随顺的这个角度，或者大多数人相应的一种的方式来了解这种就是善恶的道理、取舍的道理，善恶有报啊，行善得乐。作恶呢，就是受苦，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这方面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至少有一定的把握，说今生和来世当中还是有这种人天的安乐，所以这是一种层次的这个佛的教法。当然，佛的教法从来没有离开过空性，但是这时候可能讲到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于人无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教法在里面，但是。这个就是首先重点当中呢，还是会讲到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但是之后呢，就是说，因为有了解人无我的话，可以了解到说，确实有这个出离的可能，确实也可以修除这个出离心了。对，就是轮回的一种的厌烦和对涅槃寂静安乐的一种的就向往。所以说，轮回既然这么痛苦，涅槃这么样的清净，这样子的话。轮涅都有一种道，轮回的原因是什么？涅槃的解脱的这个因缘是什么？所以说就可以追寻这种离苦得乐的这个道路。所以从这种的方式来讲的话，就好像是轮回也是真实的，涅槃也是真实的，那种呢就是有所得这种的一种的心，轮回当中的这个经验呢，大家每个人都有。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也了解说更加清净的轮回当中有清净和不清净的差别嘛，也有受苦的程度、轻重缓急这些差别。那想必就是说，越来越轻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越来越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看不同的这些身心所受的苦，看所以说，灭这个苦，或者说身心的这种的烦恼，这样子的话，也有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是说，结合诸转法轮的一些阶段里面，就是主导的内容，也可以说在大乘佛教里面，并不一定是学习小乘的，我们也会学习到，这种就是共同外迁心的内容啊，然后乃至于就是修持，就是外皈依的这个层次呀。那这些层次里面的话，应该是以这种为主的一些教诫，所以说，好像我们说业的这种，好像前世今生整个轮回这些得到解脱的果安乐，这些都有这种某一种的显现，并没有特别的说首先就破这个，所以说修心要破的是不善的业，首先就是破粗大的烦恼，所以这个层次上面。去入手，就像我们说受教育的话，你首先要有聆听的这个心呢。如果没有什么聆听的话，怎么受教育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第二一个阶段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对因果有了定，就是确信了，有一种的信心增长。也能够了解到这个现象的当中的种种的一些现前呢，从因果的角度可以理解，然后也能够看到人生的短促啊，就是轮回的苦难，然后能够升起对出离的这种的愿心呢、啊，所以或者说对于解脱涅槃种种的一种的需求，所以说，但是在大乘的佛教里面，这些已经稳固的时候呢。会进一步更深入的谈到说，事实上面呢，我们把一切看得特别真实，本身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不论是 受苦或者是什么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局限，就也在于我们的那种对真实存在的一种的执着心呢，不能结缚于他自己的那种的困缚，这个困缚来自于这种基础的那种真实感的一种的，相信真实的信仰那样的，所以这个真实存在的信仰本身没有怀疑的话，就是它变成解脱的一个障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就是二转法轮的这个教法里面，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到这种的执着，以及那种对自我的某一种的很看重的那种的心呢，本身也是这种一切问题的来源，也是自私的来源，也是不慈悲的来源，也是生气的来源，也是嫉妒的来源，骄傲的来源。所以，这种只要有执着的话，就没有这种解脱的证件，所以说，其实解脱就是要解脱于这种执着无明本身。所以说，像很多的教法里面，包括般若的相关的教法，像上一次我们读的《心经》，或者是《大悲白白那个白白莲花经》，或者是说《心经》，这些里面都谈到这种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吧？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一样，这样一步一步的，从这种的去分析，从一般的感知，就是说根尘境的这个角度，再进一步分析到这种心境的这各个层次。所以，意思是说现象呢，并没有任何本有的这种的，就是实存的自信。所以这是一般我们学科学知识的时候也会相信说，好像可以分出那么多的物质物理的元素，化学的元素，难道那些不是真实存在的吗？但是，如果我们看相对的，可以把它分为细，粗大到细微。理论上面就是说，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时候，越来越遇到局限，就是已知的这个层次，当然这里有木头，这里有纸张。这里有什么？就草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不是就你眼前的这些事物并，并那没有真实的，那这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可以讲。然后如果从理论上面推，乃至于用物理化学的方式来逐渐分析以后，越来越就是不太容易了解它的这种的存在的这种真实。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上面可能以前是假设有一个真实存在，但是这种假设大家不愿意谈，就把就是你可以生活就好，不需要谈太多哲学上的和或者是说细微的这些眼前研究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想要了解事物的真谛或者是真相的人来讲的话，那可能会进一步想到说，到底我住的这个宇宙世界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自信心和现象之间的这些关系是什么？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像我们刚才经里面提到的一样，就是说，并没有任何真实存在。那这个对我们真实的这种执着呢，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也是一种很大的解脱。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事物并不真实的存在的这样子的话，反过来也要帮助了自己，就是对于真实执着带来的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放不下、种种的这种怎么讲呢？不能超越和局限的这些想法。所以说，就是说并不是说原来有后来没有，而是超越了这个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的这一个层次。所以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就是深入的一个层次。就原来以为存在，就是然后这些存在呢，经过分析以后并没有实存。这些显现上面的东西并没有实存。所以并没有实存的意思，并不是说就是在你没有研究前后有什么差别，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种怎么讲呢？经过分析以后，已经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和不存在的，不在这个，就是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 超越了存在，也超越了不存在的这些存在和不存在的，只是人的这一种的想法嘛。所以说，这些时候，如果我们说事物，从某一种程度来讲，就是说不存在，不是以我们认为的方式存在，或者说并没有以我们认知的方式来存在，这样子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刚好能够对峙我们认为事物真实的存在的一种的真实执着的心，事物并没有如我们期盼的、如我们推测的、猜想的那种的真实，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尤其是这种二转法论里面的秩序派的一些观点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相对的世界就是怎么讲，就是究竟上面没有真实是承认的，相对上面来讲的话，就有某一种相对的显现，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或者说，如果说相对和究竟都不存在的话，好像就是也是那种跟我们的这种直接的经验当中的这些现象色彩缤纷纷呈的方式来存在的，产生的那种的一种的冲突，所以说。一种的讲法呢，就是说他们不是以自信的这种真实存在的方式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就是说事物是以，并没有真实自信的这种的方式的，并没有真实自信，这个角度来讲嘛，然后。说事物是以他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事物以某一种的，就是他们两个的有一些差别点呢，就是一个是说，一个超越了存在和不存在的一些概念，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不存在在圣意当中，并不就是怎么讲？直接寻找某一种的冲突，说在生意当中不没无有自信，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世俗当中的言权当中，或者是就是就是说相对的这种的，就是案例的一种的方式来讲的话，名言当中，就是说名言当中的有这些相对的这个现象呢，并没有去。刻意的去否定，如果直接否定的话，那好像就是跟限量的，一些现象呢，就是有那种诽谤名言的这个可能嘛，以这种的方式来讲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树不存在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还是很有力量的，就是说，因为执着真实的心很强的情况下，能够重新逆转我们对于执着的真实的这种习性，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第三种呢，就是说，超越了就是存在和不存在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我们要远离一切戏论和造作的这种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就放下说事物不存在的执念了。就是说，既然没有说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的这个都要超越的话，当然不是以不存在来对峙存在而已，而是应该把存在和不存在的这种的执着呢，就是都放下，这两个中都是一种变质嘛。所以基本上以这种的方式，所以当然就是从。那我们刚才讲的教研的这个层次来讲，首先就是讲第二个，如果讲到不存在事物，并没有真实自信吧，或者这样讲，不然的话，不存在的话，误解成这种玩空的一种的断灭的一种的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龙树菩萨讲的像有中观理居六论的这些内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根本慧论呢、六十颂。如就是真理论嘛，其实空心论，这个上一次已经我们说的就是慧真论这些、宝曼论这些上面的一些内容，这个也是就真理集嘛，或者说 真理集的一部分就是纵观理居六论这些内容。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原来说就是佛陀也是这样，二转法轮里面就是讲到无性法轮的时候，开始就是一切显现的事物，和他们的真实的状态有不同。显现当中呢，我们就像之前讲的罗涅都有真实一样的感受，但是是实际状态呢，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推敲，仔细的去观察以后，发现就是无有自信，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真实的这种的自信。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就是某一种实相。那这个实相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光明心的自性光明，心无心其性光明一样，就到了这个其性光明的这个层次的教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像龙树菩萨有这个赞颂集，就比如说超世间赞啊，赞法界颂啊，法界赞这些相关的内容，讲到佛性如来藏的教法。那尤其是在另外的一些典籍里面会讲，就近的一些上面来讲的话，就会讲到这个空性与光明无别，明空双运，或者是明空不二种种的这些教法。那这些呢也牵扯到很多密续的大手印大圆满的教法当中的内容。但是如果一个人马上就说明空不二，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感觉，或者是说并不一定真的了解，所以这个了解是有困难。所以说龙树菩萨呢，分门别类的从这个空分的这个角度，明分的这个角度，就是讲我们刚才讲的正理集和赞颂集的两个相关的内容。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关照，就是说中观的讲到的讲的是法是究竟的这个空性，但是是不是圆满的，所有圆满的就是都讲到的所有的圆满，没有就是圆满的这个没有讲到所有的圆满的部分，这个意思说光明的部分没有在这个中观中论这些里面没有太做这个就是展开的讲的，没有的。那一般秩序派这些和应成派的一些见解呢，这些其实实际上在这个层那个中论里面和四派论里面都其实谈不太多，那就是谈不太上，因为他们这个层次里面并没有首先分出来这个秩序派和中观派，是后期分出来的他们的弟子嘛。所以像中论的话算是比较见底上面的，比如说圣天就是提婆论师的四百论里面，基本上是比较践行方面的为侧重的一些修行的一些，就是也是解释这个中观的教法如何去运用在修持当中的一些教法。所以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些根本的上面来讲的话，说主张这个空性，那就是说并可以这样说吧，就是秩序派的话也否定这个事物的真实存在，这两个上面没有差别的。其实有些人说中观秩序派意思说明眼当中有事物的这种，但是他这个并不是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讲呢？明眼当中的存在。所以说否定事物的这种实存呢，这个上面就是一样的。但是说就是秩序派的话主张这种空性是实相这样子。所以那印证派的话并不安利这种的主张，这两个主要的差别在这里。所以这个在梅潘荣波切的这个中论释里面也有就是提到相关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我们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中论里面好像讲到说好像没有这个就是生灭来去一一长断这些，然后包括说这个比如说像佛法僧三宝啊，上一次我们讲的如来这个 部分，然后因果业力的部分，来世过去世的这些部分，好像就在做一些否定嘛。那这个时候，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有想到说，这个不是有点比较接近于断边的那种的一些看法吗？所以，如果出现某一种的否定的，就是事物的存在的一些描述的时候呢，它是你整体来看的时候，你会了解到说，其实并没有断见，所以它这个就是描述在这些侧重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帮助我们去除对事物的真实的执着的那种的习气，然后超越这些，这是一个层次，就是说，另外一些时候是讲到说。好像有一些是这种遮的那种的，是吧？这种还有一些是超越的造作，超越概念，远离这种的细论，远离这种言辞权、能权、所权。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实相，如何就是超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概念，事实上面 就是这个层次。一个是说我们真实执着上面。有一种的很强烈的执着，所以这个像松绑一样的。然后进而来讲的话，对于是非有无来去种种上面，还是有一种的，就是游荡在这些四边八边当中的。所以为了超越这些呢，之所以会讲到说远离一切细论。那 有那个说，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对于不存在，如果说对于什么都没有断灭的那种的上面有升起很强烈的执着的话，那说明就是可能就是说步入某一种断见的危险。所以说，这个要看每一个人自己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些时候误解了，说啊，佛里面说什么都是没有的，什么都是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会有一种的对于空的一种的执着，所以就是说执空的这个现象嘛，就是执空这些里面的执空的这个的话，那执实的话就是长边，执空的话就是断边。所以中观里面呢，就当然会说明说，就是实相的本性超越了存在和不存在，所以这个里面并没有堕入到这个不存在的强烈的执着当中。这是第一个，因为个别的词的时候会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闪烁的想法，是吧？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断见的话，会变成说没有因果，没有这个所有都有所这种否定，这些修道种种的上面会想说，就是纯粹完全就是被否定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中观里面呢，当然并不否认说这些一切现象仅是以这种的缘起显象的方式存在的，这个并没有否定。所以说，这个开篇的时候，那个龙树菩萨也以极大的这种的恭敬心，就是礼敬佛嘛。说佛讲到缘起啊，这个是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办法讲到的，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或者哲学家出现过，有很多就是各地的各自为那种就是道路的那种的祖师出现，但是那些都没有讲到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说佛陀被认为是唯一的祖师，真正的祖师。是因为他看到事物的这种究竟的这个本质啊，所以那这个上面就是有这个礼敬啊，因此作为他是一个修道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构成罗尼所有内外的一切现象呢，就是这些是由他的这个显现，就是从缘起的角度的这个显现，那空而现。心而空的这个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呢，像做梦啊，这些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因为做梦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经验， 如果我们讲到就是菩萨的经验或者是佛的境界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就是共鸣嘛。但是说做梦的话，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做梦的话，需要这个一个做梦的就是一个状，就是睡眠的这个状态嘛。然后也会有这个心思的这个飘移，然后进入这个幻化的现象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会有这个幻境出现啊。幻境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迷失在这个幻境当中呢，就是以为是自己有梦的这种的身，所以我们有走动，有这个跑动，有说话，有接触人，有这个各种的行为，各种的真实逼真的电影里面一样的显现。所以，但是如果你做梦的那时候，你自己有人在旁边一直看着你在那边睡觉，或者是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自己醒过来以后回头看，说哦，原来这是一场梦。那这样想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这只是一个因缘组合的现象啊，就是我一个半睡，就是睡梦当中的一个人呢，做了这样那样的一些梦境。这个心思做这样的梦境的来源是因为有特定的习气或者是干扰，或者是说某一种的清明的这个见解。所以这个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另外呢，当然也我们经常说的像因缘当中呈现的这些好像看似真实的这些，像看电影一样，电影的话就是其实后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元素，就像电影拍完了以后，不是后面有一系列的列表嘛？就是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赞助，什么样的这些投资，什么样的一些工程公司，以及就是各种编剧、导演、演员，然后各种灯光、化妆，舞台布置，就是各种各样嘛。那就是说剪辑种种的。这些后面的种种的因缘具足以后，这个荧幕上面可以呈现出这个场景呢，这个电影的故事。那这个时候呢，人很多时候就是说忘了背后的那一系列的加工的那个元素，和就是直接呈现那个结果画面，而且就是非常沉浸在其中。如果我们的电影是同时放这个当时拍的所有的场景的这个细微的，再把它反过来拍一下。然后一边呢放那个电影特效，就像很多特技效果，如果你看电影很好看，觉得很刺激，但是从旁边如果把那个每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平面设计、电脑制作的那些，以及各种各样的荧幕推送，种种的这些技巧来呈现这个特质，飞来飞去的那些也是钢丝绳吊来吊去的，那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就并没有会引起那种的各种感受在其中。所以说这意思是说，我们就是既有某一些元素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呈现的某一种的类似于真相，类似于这种真实的显现呢，我们能够，我们的心呢会被他们，我们会认为那是真实的。但事实上面反过来，就像拆解这个电影的故事，或者是梦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时候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说他们是确实是一些因缘的显现，就是一些因缘的显现。电影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元素的话，元素的就是复杂的配合的话，它不能够变成荧幕上的电影。所以说通这个道理一样。论涅当中的这些现前的一些因缘聚合的显现呢，他们显现的同时，如果你以智慧的方式来去分析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找不到任何真实性的这种的就是任何就是点点滴滴的这个真实吧。所以，那他们是怎么样显现的呢？就是说，从种种的因缘聚合暂时的一个呈现当中，像这个水中月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这样子呈现出来的，因为它需要彩虹的话，也需要雨水、阳光、空气某种湿度的这个角度去看，能够看到彩虹一样，所以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让修行者不落两端，就是不落长端呢、啊，就是不虚构，在没有真实的基础上，我们仅仅是从表面上面看来说事物是真实的话，那个一些是比较肤浅。但是说，不否定，就是说，怎么讲？因缘和合的显现。所以因缘和合的显现的意思，说无有自性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事实上面就是缘起性空，远离了这种，真实的执着于就是，长短的这种这两个边嘛。那超越两个边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把事物之为真实的这个习气是最根本的，就是如果你看到很紧张的一部电影，很就生气，或者里面有很多情节让你很难受，但是实际上那个不会刺激很大，因为就是你回想过来，老是想到说那个电影只是个电影，那个故事只是个故事，比如说一个人给你讲了一个故事，那个如果是故事很感动人啊，非常非常跌宕起伏，怎么样。最后那个人跟你说，啊，这个是纯粹我自己虚构的，我自己想你随便胡想乱想的。那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好像就是虽然故事精彩，但是就是有彻底的内心，就是有种怎么讲呢？底下里面的心里面还是有一种自在的。那个人说这个是真实的经历，或者确确实实是真人真事这样子讲的时候，人会比较挂心呢。可能也许有些人并不关心，其他人也没有那么挂心吧。但是如果是这个是就是自己的经验的话，那可能就比较有挂心的这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关照说，这个一个是说没有真实，就像梦境当中很痛苦的时候，梦里面可能很痛苦，但是一醒来以后，很快就是解脱了那种的痛苦。所以跟这个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不仅是这个过去的事情，以及当下的事情，乃至于所谓未来的这些事情，从相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期盼某一种的真实，某一种的这些真实的结果上面呢，反而变成了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就是在很重视取舍当中呢，还没有超越取舍。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我们把三识都有，就是说，什么无生不住不灭的，不是这个状态，而是有生灭住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这个喜欢不喜欢的事情呢，就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烦恼啊，那有一些不安呐、啊、戏剧啊这些上面的心就开始就是扰动啊，各种各样的，就是试图。就我们所说的人间八法的方式一样，希望就是苦乐当中的，就是得乐赞誉这些上面呢，就是有期盼，那是苦会欲这样子的上面呢，即苦即悔的这些上面呢，有那种的，就是想要脱离的这种的，根本上面还是因为有一种的真实的执着。所以有些就是说，睡觉的时候，昨天你做了一个噩梦，但是今天你不是那么害怕做那个噩梦，因为你还是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换过来说，昨天你受了就被蛇咬了，然后今天的话，你可能要去那个同样的草丛的话，你有点害怕的，因为你觉得那个蛇的也咬的是真实的。所以，就如果从更彻底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轮回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即便我们会认为蛇是真实的，但事实上面呢，就是从更彻底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梦境当中的显现和轮回当中的显现有共同的特质，就是事实上面无有自性。但相对当中，我们能理解说人为什么要避免蛇，试图要去避免蛇，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并没有说大家一下子就不用害怕所有东西，这个是我们还是就是没有真正的修正圆满，获得自在因缘种种的时候呢，就是要遵循这种的 相对的元气的道理、因果的道理上面，所以这样子，但是本质上面最终要修道以及超越以后呢，那就圆满自在。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说，怎么讲呢？就是意思是说，不在就是因缘这些上面种种的这整体的会有很大的这种转变嘛。所以说，至少如果我们说被蛇咬或者这些种种的，如果有的话，这个某一些因缘当中遇到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事物并没有真实存在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哪怕是你死了，你也能够死在一种的了解，这些都是幻象的一种的境界当中离世。所以，这种呢，是你就是死时死后的中因，以及来世当中都有不一样的遭遇。所以说，我们对于就是各种所谓的世间的顺逆好坏，这些都能够保持一种坦然开放这样的一种的心呢。就是顺逆变成助缘，或者是都变成盗用的这个心，这些并没有深刻的深层的那种的戏剧带来的这种就这么叫纷扰。所以这个也是内心宁静。外在的身心呢，或者是就是外在的身体，或者是外在的境上面带来种种的波动的时候，内心还是自在的。这个上面的就是修持的功德会升起来的，具有了解缘起性空的智慧。当然，所以从缘起性空的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相对的和究竟的这个菩提心呢，修行这个。悲智双运的这种的修行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没有圆满彻悟这种的证悟之前呢，要结合一种文思，以及结合积累福报，然后对于更容易了悟到空性的一些教法，这些上面有好处，不落断边，这些有好处，积福德，然后积智慧资粮的话，不会特别执着于福德或者是其他的罗涅的痛苦，而把它看作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有就是避免落入长边的这个这种功德。所以说，悲智本身也是某一种就是圆满的世俗圣意的菩提心，也是超越这种长段的这种道路。所以我们说这样子呢，就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叫自利法身，这个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的，就是了悟空真的智慧，无自性种种的智慧，然后就是利他色身，这个也是基于这个大悲的这个缘起，就是大悲心的这种愿心呢，发心和愿力，所以就是显现种种的。就是报法，就色身呢，报身、色身种种，不断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最终来讲，圆满佛果的时候呢，就是色法二身的某一种的圆满。所以这时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由广大的发心动机，这样子，就是二离任愿的这个来源。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说，像我们讲到的。结合二转三转法轮讲的这个明空的这个或者空明的这个教法，以及也就要结合这个福德智慧的资粮二资粮的，就是圆满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之前所说的先空不二的这个这些智慧。然后以及就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这种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梦中保持积极的愿力，来利益众生一样的这种的道路上的，那我们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讲到这个中论的第一。品的一些相关内容，所以我们就整体的回顾前前后后的，这个顺序我们没有从这个中论的第一个这个讲这个之前已经给大家做过解释了，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呢，我们就是一般来讲的话，说因缘是真，就是我们从这个缘起因缘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就是发生的一切都有因缘，所以科学种种的研究也是在这个因缘的基础上去做研究嘛，然后所以说。看事物的这种发展规律啊，关联性啊，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呢？相互作用啊，是怎么发生的呀？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他们不会想说事物是幻化的，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可能会说还是有某一种的真实，所以对事物有真实的这种的认定，才可以做这么多的产品研究啊，就消费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一种就是是一个生活的中心嘛，所以他们并没有说研发产品的时候就在观空性啊，修空性，所以说，如果一旦产生了很强烈的执着的真实的时候呢，对于现象没有这种实存上面来讲讲的时候，觉得讲不过去的，怎么可能没有实性呢？我就研究了这么多的物理现象，这么细微的这个技术。那难道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吗？这样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这我就是为了了解这些呢，就说到底有没有真实这些哦，所以我还是需要说了解，就是说一切事物的这种的产生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一个发生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从因缘升起。的角度去讲说啊，原来是空性的，确实是从因上讲推论，这样子的话也能够看到。所以那直接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花时间去，如果我们从一般的学校的那种的教育里面，逐渐去认知的话，现在目前为止科学的研究比较就是接近于佛法的一些观点的那些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是量子力学这类，所以。至少它给你没有确定的一个物质真实的这种，怎么讲呢？发现或者是这种的存在，事物存在非常奇幻。从这个角度讲，或者说原来以为说观察者的出现并不会干扰事物的呈现，但是确实会发现有细微的这种干扰的这个存在，包括其他的一些现象吧，包括就是说。很难解释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会那样呈现的一些上面来讲，或者它的呈现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不可，就是某一种的没有抓不住它的根，是真实的存在的一个根，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好的。那但是在佛法上面呢，用分析的方式，用推论的方式，也可以展开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轮回的当中的事物呢，都依赖特定的这种因缘条件形成的。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名言当中的这种的相对事物的缘起的这种现象。所以说，事物是由这个因缘呈现的。没有这些因缘的话，没有就是特定的这些事物也。或者说，没有一个事物不是因缘显现，没有一个现象不是，或者说，怎么讲呢？就是彼此协力，或者是组合，或者是关带这样的现象而呈现。所以说，从轮涅这样的来讲呢，也是一个关带的现象。所以我们说左右，或者是彼此近。或者是就是清净和不清净，就是轮回与解脱这些上面，所以呢，这个是成佛或者是轮回，也是我们之前讲的一样，依循某一类的因缘而呈现。所以成佛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就是你不用修，好像就或者是说，天上掉馅饼一样，或者是你哪一天说不定就一下就悟了。哪一些就一下就解脱了，不会这样说，都是说有文思修、戒定慧，或者是有积累这些种种的善业，这样子讲。 那轮回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突然一下天降这个陨石一样，就是投身在不幸的恶鬼道里面、地狱道里面，也不会这样讲，是有善恶有报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所以说，看起来那是相对来讲是事宜来因缘的这个事物，那依赖因缘的事物，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是会有一种的，它是看起来是如此呈现的真实日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可以研究的，可以就是寻找它的规律，从粗大到细微，很多上面可以找到种种的这种好像真实的证据一样。所以说这样子，那时候呢，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有执着真实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有这个基础。因为事物好像呈现的是那种真实的存在，所以但是你细微上面看的话，所有事物都是没有一个是单一的、常依自主的。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就是独立的、完全独立的、不依赖其他因缘的，而且恒常的事物不会生灭这种的现象。然后自己派生自己的种种的主宰自己的，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意思是说，好像看起来事物又是同时又是依赖因缘、关带因缘，又是复合的，又是不断变化的、组合的这样的现象。所以那这种众因缘组合的这个现象呢，怎么能说它有一种自信的真实呢？它好像就是这个不存在，那个就不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此有故彼有，就是这种此灭故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种现象，因缘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说到某一种的结果的呈现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因缘，需要这些众多的因缘呈现。那我们看这些因缘的时候呢，这些每一个因缘又是无数其他的很多种的因缘的这种呈现。比如说，我们说一棵树的成长一样。一棵树的话，那的确是，或者一根草一样的，那这个草的话，好像呈现需要泥土，需要雨水、阳光，或者是就是四季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种子啊、肥沃、肥料，或者是肥料里面也可以分很多这个无机的这些成分吧。所以，那如果我们说，就是其中比如说一些元素，那也可能有这个各种铁呀，或者是化学元素里面、物理元素里面说热量是多少啊，就是分解的种种的，然后有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也许有蛋白质，有些里面有那个细胞，这个这样那样的细胞壁是吧，就是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它很多的作用下才有这颗就是呈现的一个景象。所以如果你要再分析其他的这些元素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土壤的话要分析的话，那肯定有很多种的这个因缘在里面，矿物的这个沉积，然后有无数的这些其他的生命的，也许就是有机变成这种的怎么讲，吸收的，包括二氧化的那个作用啊，光合作用啊，是吧，释放什么，就比如树的话释放阳气，但是吸收一氧化碳还是什么，二氧化碳还是什么。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好像就是我们可以追溯到很细微的一些因缘的时候，发现这些上面他们又是有其他的这种的因缘形成的一个因缘的庞大的复杂的找不到边的一个网络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所说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我们了解到这样子以后，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具有自己的本质而独立存在的事物，所以这些事物呢都不是真实的一种存在。你怎么能说一个无数影响力的产物的一种，也不叫产物吧，也是它也是其他事物的一个暂时的呈现，它不是一个长而不变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样子万事万物都好像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彼此 暂时阴线昙花一现，种种变化，从粗大上面我们也许看到还有一定的这个维持，但是细微上面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节上面都在瞬息万变当中，不然的话，一个东西不会从生长到沉住坏空一样的曲线线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找不到根，找不到真实，找不到哪一个身份，就说是这个身份，是那个身份，无数的身份。所以，你应该安立哪一个？我们虽然可以名相上面安立，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像说怎么讲呢？幻化的显现，或幻化王这样的一个显现，或者说，像这个梦境当中的这个一样的一种的呈现，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假象，所以。就是外在事物上面是这样子，我们内心当中的各种念头，无论是这种怎么讲呢，作为建设性的、破坏性的念头啊，善恶好坏种种的念头，它事实上面也没有什么就是独立的、自信的那种的根深的一个现，就是存在，所以就是一个念头要怎么呈现，有很多种的影响力。在那边，也许是过去的这种阿赖耶识的当中积累的种种的这些，很多影响力的一种作用下，呈现。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分析这种情绪的时候讲到说，这种怎么讲呢？粗大到细微，这些上面的某一类的一些的情绪跟另外一些情绪是相关联的，性的这种属性上面作用上面一样。比如说，这不是这个上面是一种的分类的一种方法的一个属性，并没有一种真实自信上面的属性。所以这样讲的话，它也是有很多种的因缘所以以前有一些研究的情绪的或者是心识的一些人呢，他也说情绪好像就心识像一个大海一样，无数的浪头可能都在呈现当中，但是你突然跳出来稍微高一点的那些，就是你的能够识别的那个心识或者是情绪，那其他的还没有同时出现在很多可能性的此起彼伏的里面，就是你被没有被你认知出来的那些是念头当中的这种的就是细微的这个念头，细微的这个部分。所以总的来讲，意思是说。因缘就是说，所以念头也没有什么独立，没有任何念头，好像要自己决定自己出现或者不出现的这些，就是从一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有些人是既有修行呢，就是逐渐这些杂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就像海越来越平静的时候，浪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没有明显的那种的粗大的烦恼的情绪，所以。这样子，但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善恶种种的这些信念也会呈现。所以，但是这个也是因为是因缘的现象呢，所以他们就是说并没有这种的真实性，它也是一种幻化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如果去追随某一个念头、某一个情绪下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去寻找的话，不论是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角度来讲，或者从念头、心识这些，应该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构造当中去寻找它的位置和它的这个这样子，其实最终你还是会发现，就是粗大的事情上面说，好像我在想一个整个肉身。但是，那如果你要具体找的时候，最后还是会发现没有办法真正找出来。当然，粗大的这个情绪上面，我们在脑部的左右或者前中后，在某一个，比方说我们可以用来计算的某一个是语言的功能，某一些是想象力、情绪的这个地方，然后药物刺激或者电流刺激这样的时候会有一些作用这样子。但是我们谈到的是说，这个。不需要测验脑子，哪怕是有些人那个腋窝有痒痒的话，好像一下子脚或者是这些也有反应嘛，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脑子上面的这个好像就是只是脑功能上面的一个确定固定的一个，这样讲的话也是很难的，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嘛， 有一些是左脑和右脑这样，或者是说某一部分的语言的功能的那一些部分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是后来就是那个部分的这个脑也已经并没有这个实物的这种的存在，但是它有其他的部分来替代的，就是从粗大的层面来上讲的话也是这样子。那好像就是它那个位置是固定的，一个好像除了它以外没有别的那个能力的，这个好像就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所说的意思是细微的更是如此。这个怎么样能知道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特定的训练当中，包括就是说像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光明镜、定镜的种种的训练，然后死亡的时候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训练，这些里面呢能够另外也可以佐证。那我们可能在想说，当然那种的也许不一定的，但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就是护法也好，那些降生嘛，降生的时候原来的一个人他就是不善言谈，怎么样的？但是护法那些降生的时候，他降到这个人的身体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就是嘴里说出了全是诗歌，而且种种的那些声音也变了，而且他那个有这样的人，那这些算不算是说另外一种方式来佐证说脑子并不是你的那个怎么讲身份的定位的这个地方啊？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吧，所以总的来讲，事物没有真实，这个上面有所了解还是很重要。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个是最佳的精进。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说了解性空不二这个境界，或者这样，那当然是非常。了不起，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境界。那这样子，这个也不一定我们在表面上面能看得出来一个人有这样的境界。但事实上面，如果他有这方面的一些体验，就是一些境界上面的维持，这样子的话，这个人是最精进的人。这样子讲，或许他天天在睡觉或者怎么样，但是事实上面呢，看起来就是。他在不论睡眠当中，他也没有迷失，那不是最精进的是谁，是吧？一般的人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也做白日梦，不要说晚上，并没有那种自省以及对于现象的那种的本真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如是的那种的把握，安然自在的这种的境界当中。今天可能时间上面，那没关系，我们就中观里面的第一个，这个里面呢就是因缘品，当中呢，金布连，它这个科判呢，你们可以看中论释，涅盘仁波切的这个中论释，就是金布连以及品，金布连关联和品关联这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是说，无热恼龙王，请问经中云何人？何者缘？我看何者缘生则无生，彼具不具彼身之自性，何以缘起则空性？若知空性不放逸，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内容。所以说，凡是因缘而生的事物，就是这个现象，确实这样子，就是因缘而生，就皆没有这个升起，他们没有升起的这个本质，是在上面这样讲了，就是因缘而现的这个呈现，他们没有这样，凡是依赖这个因缘而生起的这个事物呢，皆是空性，这可以这样讲。 就是了知空性是最不呃，就是最精进或者不放逸的这个修行，不放逸的这个这种羞耻嘛。然后般若经中也以色法无生等，就是做的这个，就首先引用了一个经典，然后拼关联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做的这个几个部分，就是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依无因，是故知无生。所以这个跟就是说印度古代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外道嘛，外道当中呢，有一些是特定的一些见解当中非常执着的一些派宗派。那从他们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就比如说，数论派，认为有某一种的，就是自身了。他们当然的派系比较复杂，而且他们理论也比较精深了。所以，我们不能就好像数论派那些，或者说外道怎么样，像耆那教或者是他们好像很笨，就佛教很聪明那样的观念不应该有。事实上面，佛教是究竟的，但是，他们是非常怎么讲精细的一些这种观点呢、啊，所以也要非常尊敬其他的这种，有些时候我们把它就是就是简化他们的一些观点，那如果没有把握准的话呢，那种的简化是有问题的。或者是说，好像就是曲解他们，说好像他们没有这样说，我们偏要说他们是这样说的，那这样的话更不好。所以就是佛教里面也是有这种说，就是一个是不存在的事物，自己去画蛇添足去说，这样的话，这个是一种的诽谤。那另外一些是他们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好像就是说没有说到他们的点上面，或者没有说到，就是怎么讲呢？好像就没有加工，但是反而不足，没有说到他们已经说到的点，所以这样子这两种都有问题的。所以说，但是总的来讲，确实是，就是说，这个要专门去学的话，也内容比较多，但是恐怕没有什么特别有必要，而且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诸法不自生的这个可以，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面破那个数论派的自身的这种观点嘛。然后也不从他生的这个呢，就是说，不论是外道也有这样的宗派。但是像佛教里面的某一些观点里面呢，也有好像就是诸法，就是那种的他生的一些观点，实有的宗派某一些里面实有的一些见解当中，就并不是说真正的实有吧。佛教里面都是由不净不为是中观里面就是在讲无我空性这些，但是在没有的这个方式上面，由不净不里面讲到的那些不够究竟就是这样子意思。那唯识和中观里面讲的话，也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点吧。但是当然，大乘佛教里面普遍就是会，把这个中观的教法放为在最究竟的这种空性的论述上面。那共不共，就是自他共生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说这个。耆那的这个罗新的这个，这个派呢，就是为了驳斥他，或者是可以驳斥到他们的一些观点。那无因生呢，就是说好像，并不关心这些，或者说他就认为世界，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承认这个现实，并不承认其他的，而且这个上面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讲解嘛。如果是从他生的那种观点的话，有一点像上帝造物啊什么那些，也是某一种的，就是他生的观点嘛。所以有些人说，那既然不全是自身，不全是他生的话，那是不是自他共生是应该是就最合乎这个应该取一个中间数一样的？这种的观点，所以说诸法不是自身，也不从他生、他法或者其他的现象而生。 然后，更不会从无因，就是无中生有嘛，那这样子就是无因而生嘛，从因上面来讲嘛。所以，可知道诸法不生，那一切的现象与何时何处，无论何时，就是怎么，就是以哪一种方式升起的这些上面的一个讨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辨的这个哦。所以在这样子的诸法，不自生，我们先讲这一个部分吧。所以这四个不成立的话，好像事物没有第五个方式来呈现的。所以那这样子，这四个角度来讨论是变得很重要。可能要不然就算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留个开个头，就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上一次的那个，有一些章节呢，没有细的去讲很多，因为，大家有一些学佛的层次不同，刚刚入门的一些人讲到如来的这种的，就是三宝这些存在不存在，这样讲的话会影响到有些人的积聚这种资粮的这个田呢。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就说大体点到为止就好。所以说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应该了解说，并没有，怎么讲呢？并没有堕于一边说某一种的不存在或者存在，所以这个了解很重要。应该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佛三转法轮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样子的话有一个。框架性的一种认知，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一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经常以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啊，了解。一些法经常以这种的思维，空性以及显现的这些明空无别的智慧，这样子上面稍稍花一些心思去文思，这样的话，或者是有这种的见解的话，那就是说最佳的精进了。这个最上乘的某一种的精进，也可以说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禅修在专注在禅修的话是最好的，就是禅定的这个功德很大，一心专注。但是这个也是一种一心专注。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扎西德勒，明天再会。